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神带领叶建伟牧师在我们当中来讲信息啊，也谢谢我牧师啊，不辞劳苦的在叶牧师出出入入啊，因为时间非常宝贝，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翻译了，他讲至少45分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他自己讲啊，讲普通话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叶牧师来。
我在这里讲。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啊，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啊，上帝的工作，神的圣工，应该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见面。那么啊，黄牧师跟师母呢，我们很早以前就见面了，而且呢，牧师跟师母呢也都非常关心我们西班牙的工作。刚开始是李月云牧师，李月云前传道啊。从这边神学院毕业派到西班牙去开展工作的。那我是本地的华侨，来自浙江青田啊，青田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但在西班牙那个国家呢，就60-70%的华侨是我们的青田同乡过去的啊。那我过去是开餐厅，那后来遇到李传道，就李牧师，那他鼓励我出来做传道，所以我是在2004年啊，在这边杨牧师的神学院里面毕业之后啊，出来做全世界的这个神的工作。那么我们都晓得，这个神的工作呢啊，它不是我们一个人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的啊。我发现这是一个使命，是上头来给我们的一种负担，然后呢为他工作，这是神的使命。那当然这个使命也不只是给一个人的，或者是给某一个人，我们会发现会这个使命是给在整个历史当中，神会兴起很多的不同时代的仆人，OK， 在过去在历史上，那今天也同样使用我们。那这个使命呢，我相信也不只是给牧师给传道人的，可能在某一种情况下呢，这个使命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所以呢今天我跟大家想分享这个这个题目，就是福音的意象，就是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种使命。那意象呢，就好像我们看见某一个地方，看见某一种需要，看见福音的一个发展，那我们愿意去投入去做，往前走，所以这叫福音的意象。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去做安静。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让孩子能够有机会来到高原地的生命堂，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有一点时间的分享。我们愿意在这个敬拜的时间里面，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愿主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孩子在这里所讲的，让每一个弟兄姊妹所领受的，都是主你自己给我们的属天的信息，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当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中，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就会 有看见神你今天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那是有价值的。爸爸的主，你恩待我们，接下来整个敬拜的时间，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那这个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9到15节，一段的经文。那如果你不翻圣经也可以，我把它打在这里的，看的会比较大，比较清楚。那这段经文呢，就讲到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看见上帝给他一个意象，看他给他一个方向，应该往哪里走啊？那我来念，大家来看，可以这样子啊。第9节16章的，在一间有异象，相遇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呢，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呢，他们就从特鲁亚开船一直到萨姆特拉，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呢来到了菲律宾。菲律宾是欧洲的第一大城市，就是马其顿这一方图一个城，也是罗马驻防城。我们在这城里呢就住了几天。第13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提亚推拉 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就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那么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席，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作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就强留我们啊，发现了这一个姊妹呢非常爱主，非常热心啊。那么我们会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讲一个一个意象，就是福音的意象，给当时是给保罗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是我们就要讲的一个主题了啊。那下面我们会用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这个意象是谁给的啊？我们要看见这个是主给的意象啊。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凭自己的冲动，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那是要看到主给我们的一个意象，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去做，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祷告的力量。那么我们会发现保罗的他的这个几次的旅行布道啊，他都会用祷告来求主带领他，记得祷告圣灵给他力量啊，那么他做的工作就很有效果，很有果效啊。那第三呢是同工的侍奉。那么我们会发现保罗每一次出去旅行布道，他会在当地呢建立了一个同工的团队，而不是他一个人去做。那么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有领唱的，我们有司勤的，我们有做主席的啊，我们又做招待的，又预备饭吃的，发现同工的侍奉是非常的重要。那就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工的团队，这个福音的工作就因此呢就很顺利的就发展起来了。那么福音的这个发展是神的心意，上帝他拣选我们，爱我们，他真的愿意把这个好消息呢传到我们每一个人群的家庭或者个人里面来啊。所以下来我们来看啊这个意象。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呢主给他们一个意象啊。在异间有异象与保罗啊，有一个马其顿站着叫他啊来，请求他来，请他到这边来啊。那么保罗看见这个异象呢，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啊我们啊，这里出现我们。那么这个我们呢就表示是啊两个人。那么讲这一段话的这个作者呢就是这个当时这个团队里面的一个分子，是这个是一个团队的服事。所以这我们呢就是作者来写这一段的记录，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第一人称呢放在里面，我们，因为他参与在其中。那我们了解使徒行传是路加这个医生，这位医生写的，所以呢当时的路加这位医生呢他就是这个福音团队里面的一个同工啊。所以下面呢的这个经文里面都一直提到我们啊参与在里面。所以呢这里面提到我们随即就往那边去，以为神他就发现，既然异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梦里的一个异象，他就以为他就知道，他就了解这是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啊。那我们都了解啊保罗的旅行布道一共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神学来讲呢，分四次啊旅行布道。虽然第四次是被抓起来押送到罗马去受审判的，那也称他算是第四次旅行布道。那第一次他要出去旅行布道时，他到了是亚细亚，就是西亚洲啊，那么建立了一间教会，那就是加拉太教会。那么当加拉太教会建立完之后呢，他又回到那个耶路撒冷总部啊，回去有一个大会。那大会完了之后呢，他就继续要开始这个第二次的旅行布道。所以呢他就往上走啊，往上走，走到西亚洲的时候呢，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差不多是亚洲跟欧洲的一个交界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它应该往哪边走啊？如果用地图的位置来看的话，如果往左边走，它就会到了亚洲；如果往右边走，那就要到欧洲。所以它是在这个一个中间的地理位置。所以保罗应该要往左边还是往右边？其实呢，在当时这个情况下呢，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因素应该要往哪边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知道这一段经文叫马其顿的呼声啊，在这里出现了这个意象给他，他发现这是神给他的呼召。那当然，那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模仿这个样子，我们今天也希望从筑梦里面来了解上帝。哎，我睡觉，上帝给我一个意象，让我该去哪里啊？ 那我们也不能用传品这一个例子来做，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很好的。我记得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筑梦的例子啊，那当然今天我们有很多信徒呢，他也会用一些筑梦的方法来了解神的心意，有吗？也有的啊。你说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或者是给你的方法不同，那有些人说筑梦，那上帝告诉他该怎么做，但是呢这个不能完全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我要做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天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啊，一个年轻人呢，他快到了结婚的年龄了，那么他当然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啊男孩子啊来做礼拜参加团契，哎，他有天看见一个女孩子不错，这个男孩子看见一个女孩子，弟兄看见一个姊妹，很正常嘛啊。那当然他看见他觉得长得不错啊，很勤劳很好，他就很喜欢啊。那有一天呢因为每天想他，那你说每天想他晚上会怎么样？做梦啊，所以日有所思的夜有所梦了啊。那天晚上梦，哇，梦到那女孩子跟他结婚了，哇，他开心的不得了啊。第二天跑去找我们李传道，哇，上帝昨天晚上在梦里给我指示了啊，那个女孩子要嫁给我。他说，哎，你请传道，我自己跟他讲不好意思啊，你来帮忙跟他讲讲看。李传道看这个弟兄那么可爱了，好吧，那既然你有这个想法，那我帮你问问他吧。他就去找那个女孩子了，他说：“某某女孩子啊，他说你某某弟兄啊，他说很喜欢你啊，他说梦到你了，上帝说好像是要娶你了。”那女孩子没有啊，他说我从来没有梦到我要嫁给他，对吧？而且我也觉得我对他也没什么感觉啊，我又不是很喜欢嫁给他，看见没有啊？发现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来做的。但神有时候会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啊，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怎么做啊。那我们会从这一段经文再继续往下看。啊，看保罗他们怎么做啊？那么从这个意象里面看见，他要去这个地方传福音给马其顿人，推马其顿就是欧洲，马其顿的这个欧洲呢，他们就开始会建立教会。那在从这里我们再提到，亚牧师在美国纽泽西，他在这里开教会，建立那么多教会啊，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你会想到亚牧师怎么会跑到欧洲去传福音？有时候如果你真的静下来想想，你会觉得很奇怪。亚牧师是印尼来的华侨，他跟我们青年人没有任何关系，边都搭不上。那奇怪，他怎么会想到去欧洲传福音，然后在欧洲西班牙建立那么多的教会？你会觉得这真是很奇妙。那据我了解，当时亚牧师去的国家是荷兰。那么荷兰有一位陈牧师，大家应该可能了解陈启牧师啊。那陈牧师是亚牧师开神学院之后的好像是第一任的第一期的学生。那有一位就是陈牧师，那陈牧师他是香港去了荷兰的华侨，那么在荷兰开餐厅呢，他岳父开餐厅呢，那后来他就看到福音的需要，他就出来传道了。那出来要传道的话，那当然要读神学了啊。后来怎么跑到亚牧师神学院读神学，那毕业以后呢，当然就回到荷兰去，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了，这没问题了。那么在荷兰就建立了很多世间教会。那么在建立教会之后呢，他就常常请亚牧师到荷兰去讲那个布道会，讲培灵会，讲夏令营啊。那亚牧师在那边呢就开始帮助荷兰的传道工作。那荷兰跟西班牙其实也搭不上边呢，荷兰多数的华侨是香港广东这边过去的啊，那也没什么青田的，很少的。那结果呢，就有一天呢，亚牧在一个夏令营里面讲那个培灵布道会，那突然间就有一个温州的一个姊妹，那这个姊妹呢，她其实去荷兰呢也是去旅游，因为她荷兰有一个亲戚，一个女儿在荷兰是开餐厅的，她去女儿家玩，结果呢，她女儿那一天呢好像呢有人呢请她去参加亚牧师的夏令营，她就去了，哇，结果她一听亚牧师哇这个讲道这个信息那么好，那么激动人心啊，她就一下子就被感动了嘛。那么他这个姊妹是刚刚信主的，他住在西班牙，是西班牙的华侨，那他就想到说，他说亚牧师啊，他说这个你这个福音那么好，怎么西班牙没有呢？我们西班牙听不到这么好的道理啊，我们西班牙听那些讲道，那些人都开餐馆的老板啊，是大厨出来讲道的，他说怎么你这么好的信息，他说你能不能来西班牙帮助我们？他说我们西班牙的华侨啊是越来越多，清甜的温州的福建呢是越来越多，因为西班牙属于这个新移民国家不像美国 不像加拿大，不像荷兰，是一个非常早期就有移民啊，到这边来开餐厅啊，做生意啊，或者定居来的。那西班牙一个国家呢，又不那么发达啊，那么西班牙语又难学，又跟英文又搭不上边，干脆很少发下去。但是呢，啊，90年代的话呢，80年代后90年代初呢，就大批的浙江的、福建的华侨在那边居住。这些浙江青田呢，和福建的这个华侨，他们也需要福音啊，所以这个姊妹就告诉杨牧师，他牧师啊，你能不能来我们西班牙传福音，讲道给我们听？那当时杨牧师呢，突然间，哎，怎么还有西班牙，还有那么多华侨？说我从来没听过啊，哪里没有教会？他问他有没有，他说有多少教会？没有，一个教会都没有。这是我们一些自己的一些信徒热心聚在一起就聚会这样，啊，杨牧师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觉得很有吸引力啊，怎么还一个地方没有教会了，还有那么事情？他觉得说，哎，这个需要我去传福音，就好像当时是马其顿的呼声。所以杨牧师就觉得说，嗯，这个姊妹给我一个马其顿的呼声，好像杨牧师说好，我要去，就杨牧师买机票就来了西班牙。看见没有，福音的影响，所以在不同的环境，在这不同的这个条件下呢，他就成就了这个意向的工作。那杨牧师回来以后呢，他就想，发现西班牙真的有很多华侨，哇，哦，青田来的开餐厅了，哦，很多人，他觉得这个地方需要开教会。那我要应该派谁去这里传福音呢？那杨牧师我自己不能去那边去做传福音啊，对不对？啊，这边有那么大的工作，他就回来看学生，神学生里面谁可以派到西班牙去？就他就在想，刚好呢，他回到那个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神学生马上要毕业了。这位神学生是谁呢？就是李月云。李月，你们应该了解知道他的名字。他在那边读了神学课。那李月云这位神学生呢，是从台北来的，他在台北有自己的教会。那么在台北的教会呢，希望他呢把他派他去美国读完神学，他妈妈是希望每天都等，每天跟牧师商量啊，我的女儿在美国读神学要快毕业了啊，牧师啊，那回来就做传道啊，回来就做你的助理啊，做帮助啊。那妈妈当然希望女儿回到自己家教会来，回到自己身边来嘛。他妈妈每天祷告啊，主啊，让女儿早点回来。你知道吗？结果呢，杨牧师一回到神院，他第一个想到这个李玉云传道，哎，他就问他，他玉云啊，他说我派你去西班牙，就一句话。没有商量的，你知道杨牧师讲话没有跟你商量余地的。他说派你去西班牙，刚好就在那个时候呢。那后来李牧师给我们分享，他说其实他毕业呢也没有想到要回到母会去，到底要去哪里，有人说叫他留下来，他也没说我想留下来，他觉得自己英文也不好，留在美国也不是适合他的地方。他说到底我要去哪里，他说我要让上帝告诉我。他说上帝不可能打电话给你，上帝也不会亲口跟你说叫你去哪里啊。当然了，上帝是需要透过某一个牧者，某一个人给他一个传递这个叫做意向，我该去哪里。就在他要祷告寻求我要去哪里的时候，突然间杨牧师告诉他说我派你去西班牙，他就发现这是主给的什么意向。那想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李牧师是台湾人，去到西班牙的是牧羊，这个对象是青田人啊，我没太多时间给你讲太多青田人的故事啊。那青田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一个山里面的概念啊。看了，你如果到了青田的时候，全部是山啊，山啊。我小时候是连马路也没有的，我们是走路的啊。晚上天黑了，就用油灯啊，或者是用那些竹子啊，把它放在水里烂一烂，点起来当做照明用的。啊，你们在外面可以看电视，我们只能够看星星月亮的，啊，你们可以听音乐，我们只能够听，啊，和田那些什么青蛙在那里叫，一直叫，那是我们过去的生活。那这么落后，这么农村，我们青田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教育啊。像我们那时候也想读大学，但是没有机会读大学。我是1970年代那时候上高中。所以想上大学但没大学给我上，所以呢读到初中就很不错了。所以一般的文化也是属于很低很低的文化。那一般的我们干嘛呢？种田啊，务农啊，做一些小的手工艺这样一些。结果呢，哪晓得80年代中国开放，大批的青田人就涌到这个西南欧，就是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这些国家。哇，大批的青田，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哇，进来全部是农民来的， 我们的清代农民全部跑西班牙来了，跑西班牙干什么？开始开餐厅了，炒菜呀、洗碗呢，下次开餐厅了，哇，下次就西班牙餐厅就不得了了，雨后的君主啊，到处中餐厅啊，哦，大厨、二厨啊，全部清朝来的，温州来的，你知道吧？所以，当李牧师啊，1996年来到西班牙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一群的群羊和一些牧道友都是清朝来的啊，有的人啊，这个衣服是袖子转起来的，来跟他谈话了；有的人是裤脚转起来的啊，有的是烟这样啊，这个烟这样出起来，这个烟你知道吗？烟的粗烟的横起来的，横的。啊，然后呢，这个走路是啊，是大摇大摆的，然后呢，随地吐口水啊，啊，讲话很大声啊，哇，真的很吓人的。那李牧师就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来到西班牙，这是主给的意象，把这个教会干建起来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福音，因为有时候你会想很奇妙，因为神借着圣灵的工作，他就会感动某一些人。感动某一些人，他会愿意，而不是被逼的、被迫的，他就愿意会去这个地方，因为圣灵知道那个地方需要福音，圣灵知道马其顿、欧洲这边要先把福音给他们。所以呢，有神学家的研究，他说如果当时没有马其顿这个呼声，没有保罗那一天的梦里的意象，可能保罗会向主走啊。如果保罗不向欧洲，向往亚洲走，那可能福音就会先到啊，从这个波斯湾进来就先到中国，那中国就不至于这么晚才有福音了。但有谁要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怎么研究，总是当初就因为这一届的圣灵的感动，这个意向改变保罗的，有了保罗有一个方向的心中，他就走向了这个马其顿了。那么我们下面往下看，那么他有了意向就开始行动啊，他不只是在那筑梦。虽然我们发现的福音工作不是我们在想、在讲、我们在嘴巴里，而有行动。他就从这个特鲁亚开船，就往开始行动。保罗的工作是非常快的，想到就做啊，做就往前冲。那么一直就往前走。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就来到腓立比。腓立比我们就很熟悉了，我们常常读圣经了，有个腓立比书了。那么这个腓立比就是马其顿一方的同一个城市，是罗马的驻防城。是一个非常发达、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首先我们作者路加跟保罗的一个团队在这个地方呢就住下来了。这个第一点我们发现，这是保罗福音的一个意向。第二点，祷告的历练。那么我们发现啊，这个福音工作啊，不是凭冲动，不是凭想法做，来要需要祷告，需要圣灵给我们一种历练啊，来帮助我们。如果你凭自己的冲动，凭个人的意愿是不够的，你知道吗？李牧师，个子矮矮的、小小的啊，台北来的啊，从小也没吃过苦啊，从小就上学校，后来就进公司，后来读神学，你知道吗？他到了西班牙，是受到很大的压力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当地的教会。什么叫当地教会呢？就是我们当地有一群的基督徒。是从青田温州来的，因为我们青田温州很早就有福音来的，所以呢，有一些华侨里面的本身就是基督徒，像我啊，本身就是基督徒，从家里就基督徒。那么他们来到这个西班牙以后呢，他们也开始自己聚会，那开始自己聚会呢，也开始自己讲道这样子的，就建立了已经一个小小的一个没有什么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也没什么规章制度，就是我们坐在一起去教会。就当杨牧师派李牧师来到这个西班牙要建立我们生命堂的时候，他们不能接受的。他说怎么教会叫生命堂的？圣经从来没有生命堂的。圣经有没有生命堂？没有的。他说这个圣经没有生命堂，怎么我们这里跑出个生命堂来了？他们就觉得奇怪，这个不能接受的。他说杨牧师什么哪里来的这个什么人呢？怎么会建立一个什么叫生命堂了？哇，他们，你说他们不懂吗？他们又懂一点。你说他们懂吗？又不懂，你知道吗？那你跟这个一懂不懂又懂的人讲话呢，你是很辛苦的，你知道吗？你跟他怎么解释，他都听不懂。我们跟他讲，生命堂是表示说我们有生命啊，有生命建立这个教会，这是名字啊，这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他们怎么讲，他们觉得不能接受这个意思。他说我们只叫基督教会，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在青田没有生命堂。啊，在青田也没有聚恩堂，啊，在青田也没有灵粮堂，因为青田是小地方嘛，是写什么基督教会嘛，他就以为 钦田这个基督教会呢是标准的啊，是圣经啊、标准的这个名字，那除了这个以外好像都错了。哦，不得了，开始反对啊，骂，开始攻击李牧师了。哇，那时候我是在其中看见这个经历啊，非常艰难，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个女孩子啊，一个当时的一个姊妹这样子啊，很整群的钦田的信徒围着攻击他，叫他要离开，不可以在我这里开教会。哇，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看到祷告的力量，所以保罗到了这个地方他就祷告。所以今天我们新麦的工作用祷告开始。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有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住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保罗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地方祷告，一边祷告一边给他们讲道。讲道是让我们理解神的话，了解神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人，该怎么做事，该怎么样对福音的负担。祷告呢是支取力量，祷告神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人靠自己的知识能力方法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祷告。那么我们也晓得圣经里面有很多祷告的例子了，比方说我选举的时候啊，当彼得跟他的门徒跟一群爱主的姊妹啊，那么他们在一个小房子里同心合一的祷告，那当然这是主以前有指示他们了，叫他们在那等候。那结果呢，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第十天，哇，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那我们发现这个祷告就是得到能力的那个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能力。大家晓得结果保罗彼得得到能力站起来讲道，那一天不得了，5000多人啊。那我不晓得彼得是打鱼的，彼得不像保罗，那他们两个人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都了解啊。那保罗是很有文化的，你叫他讲道讲一篇什么什么文章啊，或者讲一篇什么的演说啊，那很简单，没问题的。他就是学这一套的，他学律法，他懂哲学啊，跟你讲电影哲学、东方哲学、西方哲学没问题的。但是保罗彼得不是啊，彼得打鱼的，彼得通常没有那么好的口才，也没有那么多的知识渊源来讲很多的道理给他听，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只知道打鱼，他最多跟5、6人讲话嘛。啊，他的弟弟啊，跟几个同伴，哎，给你们讲话，来，往拉过来，拉过去，他只能讲这些话。哪晓得那一天圣灵给他能力站起来，面对5000人讲道。如果今天5000人摆在我面前叫我上去讲道，我们肯定会吓一跳，你知道吗？那我也不晓得，那彼得的声音会那么大，他那么一个5000人，他那没麦克风啊，没小蜜蜂啊，没这个设备啊，5000人，而且他们还听得很清楚，他们还听得很扎心。他们听了就是觉得哇，这个道很好，我们都要信。结果当天全部5000人信主还受洗。然后我发现这里面有个什么样的道理在里面，祷告，就是因为祷告，他们祷告，上帝就给他力量，他们就做了这个福音的工作。我们发现这个祷告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的用祷告，我们刚才祷告，帮我们带我们祷告。所以当时我们在前不久我们在我们马德里啊，马德里南区，我们马德里94年杨牧师来的，来考察当时的华人团体，96年开始成立教会啊。那么李玉是95年派过去的，然后96年成立教会。你知道吗？成立教会那一天，96年4月8号那一天聚会呢，一共是8个人啊，连他自己一共聚会8个人，所以是一个小小的团体，第一次组织崇拜8个人。为什么只有8个人呢？因为其他那些钦田的那些本地教会的那些信主的人，他们一个都不愿意来，他们是抗拒这个教会的成立。8个人开始。那感谢主，今天从96年到今天，我们刚过16周年庆啊，上个月杨牧师去那边带领我们16年周年庆。我们现在在西班牙已经有建立8间教会，从8个人到8间教会。这个是神福音给我们的一个意向，祷告的一个能力，福音工作做起来啊。那么我们在马德里现在有3间教会啊。那么因为马德里呢是在西班牙来讲是一个首都，也是人口最多啊。西班牙一共华侨总数也只不过是24万人口， 我昨天听我和我们是说纽泽西整个一个州就差不多100万，对吧？
十多万
，OK 啊，一个州就十多万。那我们整个西班牙这么全国加起来就差不多二十多万，那马德里人口是最多的，马德里差不多就差不多5-6万的华人在那边啊。那么我们刚开始建立的一个教会叫我们叫北区，为什么叫北区呢？因为它地理位置呢靠北一点。那第二，然后之后呢，我们发现了很多华侨，我们的同乡住在南边啊。那么我们那边呢，生活条件比较差啊，大家工作环境很辛苦，因为青田来的，不是读大学，也不是大学毕业，一般的水平，初中、高中，有的还没有读过书。他到了这里就开始洗碗，洗碗以后呢就住大厨，大厨以后就当老板。那大老板以后就开店了，说拼命赚钱，因为在青田没机会赚钱，到了户外就拼命赚钱。所以你说叫我住车开车开半个小时去住礼拜，不太可能。所以呢，我们只能够把教会开到他旁边去，让他们来住礼拜怎么样，近一点这样子啊。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就把建立了南区的这个教会。啊，那么之后呢，后来就发展了贸易，开始国际贸易。那么在那个批发城里面呢，我们又建立教会，所以目前马德里有3间的教会这样开始。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祷告的在施工上的重要性和祷告的一个力量，带领我们就往前走了。第三点，同工的侍奉。那么我们发现，今天这个福音的工作是需要一个团队，是大家一起来服侍。我们这里看见一个同工的侍奉。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啊，主就看到他，叫他留心听保罗的话。这个作者路加，我们发现作者路加来描写这个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他描写的每一个场景啊，他非常的详细啊，他不是一句话带过去，他会把这个场景的写得很清楚。他怎么写呢？他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其实我们觉得这里说啊，有一个妇人就可以了吧？哎，没有，他会把这个人的人物描写得非常的详细，让你看到他不但是一个妇人，名字叫吕底亚啊，是推雅推拉城的人。他有敬拜上帝的信仰，那就表示这个人是非常虔诚的啊，非常好的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然后呢，他这个人呢是哪里人，然后呢他做什么生意，那么做生意就做生意就好了嘛。他还写到说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人，你看到发现很详细。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看见什么呢？就看见说这个妇人呢，他不但是为人有宗教信仰，敬虔上帝，敬畏上帝，而且他是一个做生意人。他是做什么生意的人？他告诉我卖紫色布。那我们了解了啊，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啊，他们也有经商贸易，对不对啊？那么紫色布呢，在当时的社会算是一种什么比较高贵的啊，比较贵族啊，或者说官家享用的一种布匹。还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在描述一个财主的时候，耶稣说那个财主是穿紫色啊布的啊这个衣服，就表示说这个紫色布这个颜色的布料呢，是一个高级，是一个高贵啊贵族的一个象征。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妇人不是一个普通平凡简单或者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乃是一个什么呀？一个比较会做生意，而且是做大生意，做高档生意人。你知道吗？我们在西班牙做的生意，我们的青田人都是做低档生意。什么叫低档生意呢？他们卖的东西就是很便宜啊，很小小小的螺丝钉啊一个碗啊，一个瓢啊，一个塑料壳啊，塑料杯这样子的，都是这种小商品批发贸易，你知道吧？然后呢，大量的货物呢是从中国的义乌啊进口到了西班牙。然后呢，因为西班牙呢，西班牙的民族呢比较懒散，他们本身的国家很懒，所以相当于遇到经济危机，你知道吗？啊，相当于遇到经济危机，除了希腊，就西班牙、葡萄牙是影响很惨，因为他们民族本身比较这个懒散，所以呢，中国人就很勤劳，把大批的这些小商品呢，这些质量不太好的东西就进去，卖得很便宜，因为卖得很便宜，那么当地很多人呢就喜欢，结果一下子就把这个中国人这块生意做起来，啊，但是呢做得很辛苦。 们看一下这个妇人，她是一个有地位的，她是一个会经营生意的啊，她是一个敬拜神的这位同工。这个时候呢，她加进来了，她听见保罗的讲道，主开导她的心，她和她一家呢就领了洗。那么领了洗以后就信主了，信了这个基督耶稣。她以前只懂得敬畏上帝，不懂得有耶稣，保罗就把耶稣的道传给她，她就知道说原来是有耶稣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那么呢，信了主以后，他就很开心很甜蜜，他觉得说那这个主如果那么好的话，我要做什么呢？他就求他们说，我们你们若以为我真信主，或者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他愿意侍奉主。他不只是觉得我信主就够了，他说我要侍奉主，而且还要忠心侍奉主。看见这个妇女的这个信主侍奉主，而且要忠心的侍奉主，下面还有一个行动，他就请到我家里来，看见没有？然后呢，于是就强留我们。那我们就发现这里是一个团队啊，不是保罗一个人，也不是路加两个人，他们有一个团队。他就请他们到我家来，住到我家来。你就发现这个妇人的家里面不小啊，是一个大房子来的啊。如果他家如果是一个 house， 如果是一个小房子，那这么多人住不下的，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他是一个有钱人的，所以他家里很大。所以呢，他就愿意用他的家，用他的才能，用他的金钱来侍奉这位主，加入这个侍奉团队。那么我们简单的讲，后来我们会发现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果效非常大啊。第二次旅行布道在这个地方就建立了教会，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在欧洲建立第一间教会，他建立完以后就往前走。所以有时候我也昨天我们也在讲，我们觉得杨牧师很奇怪啊，他在美国建立那么多教会，美东七间教会，七八间啊，美西教会，哎，怎么还跑到欧洲去开教会，开那么多，还跑到南非去，还跑到日本去，啊，全世界到处跑，哎，觉得奇怪，他哪来的这种力量，这种啊不疲劳的心态啊？那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建立腓立比教会，然后继续往前走，开始建立提撒罗尼迦教会，然后再往前走，往下走就到了雅典，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在下面海边。那后来又回到土耳其，建立以弗所教会。所以保留了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效果非常大，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一次次教会。那他的这个工作跟这个妇人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这里遇见了这个同工，这个同工就用他的金钱，用他的能力极力的参与了这个事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也同样的有这样的负担。哇，我们在生命堂里面，我们看见生命堂的工作，它不只是在美东，在美西，它在欧洲，在非洲，在亚洲。非洲开普敦生命堂啊，我们是去过，我也去过，我在那里曾经有一段时间啊，代替另外一个传道。晚上的工作是每天每个礼拜一批的来，然后第二个礼拜一批的走。16年时间了，教会人数没有太多的增长，好像还是50-60啊，60-70。但是经过那个生命堂，有多少人大陆来的留学生一批一批的来，一批一批的走，不计其数。但是他们来到这那个生命堂，他们把福音带回去。所以我们虽然是住在这个礼拜堂里面，在这听到，但是我们晓得吗？这个生命堂的工作，它今天在整个世界，它一直在发展，一直发展，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那么今天我来这里呢，还有个任务，就是我要把我南区啊这个工作的发展，我要带到这个地方来，让大家了解我们的需要。那刚才我一进来，我们这边说啊，我们还没建堂，那么你建堂了，我都知道，你们还是这个礼拜还是寄的，还是租来用的。但是虽然如此，你还愿意把你的一份的这个力量拿出来支持了这个工作，但一定要记得，这个工作是主的，是主教我们做的，而且是我们一同来分担来做的。一个人做很辛苦，大家同心来做，哎，你就发现神记得我们所摆上的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只要你愿意，哎，神的工作被成就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我们看见了这个同工的侍奉啊。那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现场的那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图片，我做了一个图片，让大家看一下，了解一下。下次来西班牙玩，请黄牧师带他带你们来这边，来我们这边旅游宣教啊，我们组织一个旅行团来，那你就看了以后，你就可以了解西班牙了啊。西班牙这个地方呢，在欧洲来讲不那么发达，像德国啊、法国、英国比较工业发达。这个国家呢，他们呢很潇洒，每天就喜欢度假，喜欢的 shopping， 喜欢的那个午睡，你知道吗？啊，所以这个国家就搞得比较落后，所以现在经济危机影响很大。但是呢，去玩倒是一个好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四季如春，气候非常好，天天阳光啊。如果你到英国去啊，你一个礼拜也看不到哪一天会太阳跑出来，你知道吗？啊，每天活在一个阴影里面。但到了西班牙，你一下飞机哇，阳光明媚，度得不得了。西班牙什么都不缺阳光啊，海岸线很长很漂亮啊。这是西班牙马德里基督教圣堂的这个福音呢啊，一个简单的报告。OK， 好，那西班牙土地蛮大的啊，欧洲除了法国以外的最大的一个土地，在马德里在中心啊。那整个呢啊，这边呢啊，这边是地中海啊，这边地中海。海洋非常大，上面连着法国，那这边呢葡萄牙，这边上面是大西洋啊，大西洋就是去那边的美国了啊。所以呢它整个海岸线是它是叫做伊比利亚半岛，是一个半岛来的啊，非常大多的海岸线，海上的旅游很好的。 OK， 那么当初呢我们是在2004年啊成立了这个教会，当时我们记得这个教会呢这个看到这个教会呢是一个西班牙本地教会，就像我们跟外国人呢租用的一个教会，小小的一个教会。那么而且他们的聚会时间跟我们又发生冲突，礼拜天我们要用的他也不能给我们用，当时开始我们只能在礼拜六用。那么礼拜六用呢，大家又上班比较忙，餐厅礼拜六很忙，都不能来做礼拜，所以造成很大的不便。就因为这个原因呢，后来迫使我们要紧急的要建堂。结果紧急的建堂呢，我们也没有，当时呢也比较急，找不到好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看到旁边有一间这个地方要卖，他提出来要卖掉。但这个地方呢非常小，就是小小的小间。那我们当时因为太急了，就把它买下来了，开始装修啊，然后再签字啊，住起来。那住起来的话就开始现谈了，小小的间，你看没有，小小的间啊，人挤得满满的，这样子啊，挤得满满的，因为太小，小得不得了，100平方米，我不知道多少人，因此很小。那后来发现呢，一下子就住不下了，那住不下了，我们就把旁边这个租下来。旁边一个租下连起来，打通连起来，那连起来呢？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啊，那么到了一直到今天了，发现的地方还是不够用，啊，非常小，啊，挤得满满的，四方都站不下。这是前年啊，我们是来带领我们的一个周年庆，啊，大家就挤在一起，满满这样子，小小的间。我们有组织学，有这种需要，那。主日学的孩子就越来越多，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青田的华侨啊，很喜欢生孩子，你知道吗？当然我也不能这么讲啊，不能说他很喜欢生孩子，反正很会生孩子啊，反正一下子哇大肚子了，一下子还第一个，一下子第二个，一下子来第三个，你知道吗？哇不得了，我们本来信徒都50-60，哇一下子生了两三个过来，不得了。所以小孩子呢增长很长快，那主日学没地方办，主日学没地方，小孩子这么吵得要死，我们在里面聚会，外面就是小孩子，就隔一个墙，很吵，没办法，不是孩子，你看小孩子。那么我们就开始预备购新堂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礼拜堂啊，这个马路这里进来，这个拐角。然后呢，我们祷告以后呢，神就为我们预备在这个地方，就有一间呢，要来出让啊，转让，那离我们很近啊，就对面。离的马路还更近一点。那这个就是那个门口，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的门口，这个一个门口，门口是小小的，但是呢它里面很大。它是一个，它以前过去是一个古老的西班牙的传统菜市场啊，菜市场里面就是很多摊位啊，卖鱼的，卖肉的，卖菜的，卖什么啊水果的，就是一个一个摊位。它整个从这里开始，这个门面后面的门很大，前面的门很小，这是前面的门。那这整个一共呢有啊12300平方英尺啊，用平方米来讲是1100多平方米啊，所以这个面积非常大。然后它有不同的高度啊，然后是一个很旧的一个菜市场，废墟的。那这个是一个从门口进去通道，那两边都是店面， 还没有打通，将来全部要打通的话，那空间就会比较大，通道进去。OK， 啊，这个是一个，这个高度比较高，有四米高，所以这个地方会做大堂，这个台阶这个地方会做一个讲台这样子，上面还可以上去，还有很大。啊，从这里是从这个讲台往下看，这平面很高很大这样子。那这是上面一层，往前走。啊，是一个废弃的一个菜市场。那这个就是外面的大门了，啊，外面那个门很宽敞的一个大门。当初呢，第一次我们给他打电话，他出价是180万欧元，我一听我就电话就挂掉了，吓死我！我哪有那么多钱去购场？我们只有啊，没有啊，差不多100多信徒，但是呢，我们平时聚会70-80人。我们自己的钱也不多，而且我们那些打工的，开小店，有没有开小店？开什么小店呢？他们是开那种叫做水果店，或者是叫干果店，好像在这边很少看到。他们开这种干果店是怎么生存的呢？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他们是生存在一个夹缝里面。什么叫生存夹缝里面？啊，西班牙的超市是早上10点开门，晚上9点结束。可能这边也差不多9点到10点，那他们呢开这种小的这个小型的这种干果店、水果店呢，他就是跟超市卖的东西是差不多，但是呢是小小的一间，买一点什么饮料啦、面包啦，啊，就是家用的啤酒啦，啊，就是然后弄个冰箱冰起来，你来拿过去马上就冰了就可以喝。他就为了提供那一栋楼或者是附近的一些居民的一种方便，啊，比方说我今天在家里吃饭，哎，突然间们少一瓶啤酒。哎，他就去楼下买一瓶啤酒，不要排队。如果你去超市买，价钱会比较便宜。但是呢，去超市第一可能比较远，第二去超市买的可能要排队，你知道吗？排队。嗯，楼下不要，一去拿过来，几毛钱一副就上楼了。他就服务这个社区的那些居民用的。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户呢是去超市里采购，超市有特价把采购买过来，然后反正呢再贴上那个加上那个利润啊，加了多少啊再卖出去。就他就利用这样的赚那一点点的差额。那么当然你如果买多就不可能去他那买，买多一定去超市买啊，买我买一天吃，一个礼拜吃，肯定会去超市拉一车回来。所以呢他们平时白天呢基本没有什么生意，就有进来买一个啤酒啦，买一个糖果啦，买一个棒棒糖啦，这样子就几毛钱几毛钱这样做。他的生意在什么时候做呢？要等到9点以后超市关门了啊。那么超市关门的话呢，那有些小孩子呢就想，哎，你说突然间想喝酒，哎，怎么家里没酒？他没地方去，他只能够去这个店里买，他就开始去那买酒。所以呢，他们要从早上10点钟开门，跟超市一样开，开到晚上半夜1点钟才可以打烊。那么这种小店的经营呢，他不能请员工的，你请员工付工资，那你就没钱赚。所以他必须自己老板自己做，叫做亲力亲为。那通常呢，两夫妻做是最合适的。啊，太太看店，先生呢去拉货，那么自己拉的货呢会比较便宜，如果跟电话叫过来呢，送过来比较贵。他为了赚那一点点的那个差价，你自己去拉货，超市拉货，拉过来再卖出去，啊，然后呢，那么老公回来，老婆回家休息，啊，那么老婆回来，老公去进货，就两夫妻这样轮流，一天至少做13到15个小时的经营，然后呢，从这个店里面呢，很赚出。啊，一份的工资或者两份的工资，如果经营的好，还不止一点的，两份工资还多一点。所以他们经营的非常辛苦。所以他们来做礼拜的话，通常都是两夫妻呢，今天派老婆去，下礼拜派老公去，最多轮流去。有时候呢，孩子回来学校回来帮忙看一下，他来做礼拜。所以他们真的非常辛苦啊，非常辛苦，那没办法啊，很辛苦了。所以呢，当时我们看到这个老干那么贵的嘛，我们也没办法，后来就等了，就等了，等了2年以后，后来西班牙一直金融危机嘛，房地产降下来。降了85万，其实这么大的地方降了80万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觉得说我们还是没有这个能力买。后来我就那个房东也很，他们的房东很多很多房东，他们也希望把这个烂摊子把卖掉算了，放得很麻烦。结果他就问我，他说问我你到底给我出多少钱。后来我想了想，我说我最多给你出60万。后来他一直讲他75万了，70万了，60万，他一直想加一点，我就说就60万，要卖我们可以努力，不卖我说我们也没办法，所以最后是在60万这个价钱情况下我们他们同意了。 那现在我们要向银行贷款，贷了60%，贷了60%呢，就60万的60%呢，我们就有差不多就有36万欧元啊。那么36万欧元呢，但是呢，我们缺40%，40%的话是31万美金，24万欧元，然后呢需要一些手续费3万块，装修费用大概要34万欧元，因为里面很旧，所以这里是40万，所以呢这个把这个数字加起来的话呢，大概还缺少75万美金。那当然，那么我们本地呢也开始大家很努力啊、虽然很辛苦，大家奉献。那么我们本地也奉献，西班牙奉献，荷兰也帮助我们奉献，我们已经凑到有一大部分的钱，当然我们还缺一些钱，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愿意来这里把这个施工跟大家分享，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神给我们的感动来做我们希望把这个工作就做起来了，这是这一次杨牧师带领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次的把重点的请，所以我们已经8年了西班牙的工作16年，南边的工作已经8年，但是里面的地方太小，实在太小，我们需要有大的地方，所以巴不得为我们这次祷告，我们同心祷告一下。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让孩子在这里分享这个主你福音的意象，让你把这个福音的工作放在我们众人的心中，叫我们会有相同的感动，因为我们是为主而做，只要我们摆上的主你都喜悦，求主悦纳，把我的主你恩待赐福给我们高原地黄牧师师母他们这个教会，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工同样的领受神你给我们的恩赐，叫我们为主使用，愿主赐福，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名祈，阿门。